你的语文可以多一点生活，
你的生活可以多一点语文，
用不一样的生活来解读语文，
用不一样的语文来开启生活。语文
预备起，
语文相对论。
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相对论，我是王旭，
我是文勇。
七年级的一篇名篇叫纪念白求恩。
嗯，
有些同学读了之后就觉得这文章读不进去，比较的空感觉，所以
这毛主席写的文章，
对，毛主席写
的一篇议论文啊。
嗯，
主要是大家可能读议论文不得法，像这样的经典名著的话，我觉得反复读来，应该说教育了几代人，让他们看到了人性的伟大。
对，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很多初中同学在七年级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常常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说这些严谨的句式，包括里边有一些说法的话，他们不懂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种论文的结构，目的要表达什么，他们往往有时候很难抓住章法。当然，这个我们不能怪他，因为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另外呢，就是大家读议论文的时候，实际上来讲，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章法。第一，要了解背景。
嗯，
那我们举例子说纪念白求恩，那毛泽东同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么要纪念白求恩？白求恩是一个怎样的人？白求恩在中国做了什么事儿？那白求恩的精神是什么？这都是要去先把它要提炼清楚的。第二个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分为几个段落结构，每一个段落结构的严谨的逻辑递进的话，他所针对和指向的问题，用白求恩同志这个精神来去映照的和指出的对比出来的这些问题是什么，还是非常警醒人的。所以要掌握了这些章法之后，我觉得读起这篇议论文来，你会觉得非常有力量，而且是非常清晰，会给人带来的话一个非常明白的认知的啊。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我们不讨论它的章法，我相信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也会了解的比较清楚。我想表达的就是刚才文勇所说的，就是你看到他写的很概括，就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50多岁了，对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对他的对白求恩的这个介绍也就是简单的几句话，高度概括。因为这是一篇议论文，毛主席写这篇议论文，他主要是要阐发白求恩的这种精神，给人以鼓舞，给人以指导。那对于白求恩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迹呢，文章并没有详细的写，所以我们同学们读到这样的文章的时候，还需要了解一些关于白求恩的背景，你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白求恩他经历了些什么，也许对毛主席写的这个纪念白求恩就有了一点点感受。他实际上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来设身处地想想，他1937年到中国来，他当时已经是非常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了，也有家庭在加拿大，又没有战火，他为什么非要到中国来呢？我们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后来呢在这个西班牙的反法西斯的战争当中，看到了法西斯力量的邪恶和强大，所以他内心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愿望，要帮助这些反法西斯的人民去抗争，他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后来在这个共产国际啊，美国共产党和这个加拿大共产党的指派下，也是他主动要求来到中国的。毛泽东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这四个字，不远万里，同学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从加拿大美国啊，从美国到香港坐了13天的船，再从香港到汉口，沿途都有日军的这个搜捕，还有这个飞机的轰炸。来到了汉口，他们又经过河南、山西、陕西，最后到达延安，又辗转了几个月，这真的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恐怕这个不远万里里面放在时代背景来看，还真的可以叫做舍生赴死。
舍生赴死，是的。
嗯，
所以你想想，你想想，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促使这样的一个专家，一个医生，一个在和平的环境里生长的这样一个人，他要非要到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战场上来，正是中国和日本抗战争的时候，如火如荼的时候。
作为一个医术精湛的胸外科医生，他具有极强的这种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这种职业精神，这是底色。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对，
是一名共产党员，
嗯，
是一名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啊，
嗯，
在当时国际背景下，这个为正义，而斗争、为人民求解放的这种共产主义，大潮之下，白求恩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话，刚才你说到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战火纷飞的这么一个腹地啊，沿途还要冒着日军这种恐怖凶残的这样一个严密的追杀围堵，然后深入到了陕西，这一路当中这种艰辛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又没得火车，也没有什么现代的交通工具，那要经历多少的自然的这种交通的这种磨难就不用说了。
对，
还有炮火的严厉，
对，
还有日伪的这种封锁，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本来就很艰辛。但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写这篇纪念白求恩文章里面说到了，凡是接触过白求恩同志的，
没有一个
接受过他的治疗的，
对，
知道他的事迹的，
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你看，叫做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这些话，你看似也好像就是一个很概括的、很空洞的话，但这个话是很有分量的。
对，那要用真切的这些事实来去说明的话，恐怕得要很多很多的篇章。
对，
啊，
对。
中国老百姓他是很朴实的，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们，他们说实在所在那个历史时代所展现出来这样一份情怀和艰苦奋斗的就是舍身赴死的精神，应该说也感动着白求恩同志。
对，白求恩来到延安之后呢，他就跟那个毛泽东见了一次面，在窑洞里，
哦，
谈到很晚，谈了3个小时。
嗯，
这是毛泽东见白求恩的唯一的一面啊。再后来就是得知，过了一年多，啊，就得知
牺牲了，
白求恩牺牲了。
嗯，所以白求恩这样的一份就是跟毛泽东同志的见面和交谈，包括后来文章所写的，没有一个人不佩服，
对，
和感动白求恩的这样一个事迹的话，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内心当中真情的这种凝聚和体现的啊。你看读来这个文章，每一字每一句都非常有力量的。
对。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为什么要纪念白求恩，一方面的话是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白求恩国际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这一份伟大真切的这个感动和对他的敬重，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他还要表达，那么白求恩同志这一份精神对当时的我们的革命这个队伍里边的人文环境呢，他也提出了明确的那种对比。你看，
所以他针对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共产党员队伍当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啊，年轻怕重啊，
革命队伍里边，啊，
对，对这个同志漠不关心呐，麻木不仁呐，这个和白求恩的对比非常的鲜明。而且毛泽东写这一篇文章呢，这都是有所指的。
嗯
啊，你这在当时每个人看的心里都非常清楚他指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文章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它空洞，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深入到它背后 去了解
这些史实，
对，你设身处地的，你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啊，你就觉得啊，这个文章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分量的。
我觉得主要体现来就是，白求恩同志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医生，不远万里来中国，来去为他的信仰而支持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
对，
和反法西斯战争，
嗯，
这种正义的这种革命，同时的话，他这个普通人身上所表达出来这一份伟大的这种精神的价值，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来提出这样一个，我们革命队伍与这些问题，实际上来去要去做明显的对比，用白求恩同志的这个精神的话，来去映照对比这些存在的问题，形成明显的这种对照，鼓励引导人们哈，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你看他用了一系列这个真切的这个语句来表达白求恩身上的精神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时代里边是应该人人皆知的。一个伟大的人，
对，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每一句话都铿锵有力。
嗯，
所以你想到就是不管是那个时代还是我们今天这个和平时代，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有伟大信仰的人，
一样的，一样的，
确实需要这种非常纯粹的有信仰的人。用那个鲁迅先生的话说，他是我们人的脊梁，
嗯，
是吧？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嗯，
脊梁。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去读到像白求恩这样的事迹，读到毛泽东这样的对他的这种精神的一种高度凝练的一种阐释，应该有一种非常的提气，他给你一种阳刚之气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们需要有这种精神力量去支撑我们。
我们总在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下中国的话，也是中华民族在，完成着伟大的这个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就是，当我们站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来去看待一个集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它需要有人在这个当中。来担当一份舍我其谁的这么一份使命，啊，这就是这篇纪念白求恩文章里面所，我觉得大家该思考的一个大我和一个小我的对比。毛泽东同志提到的这个白求恩同志的精神是一个大我的精神，那提到和指出的这些革命队伍还存在的这些现象的，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小我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在革命战争的这个岁月里，在这个年代里，这些战士们啊，这些共产党员们，绝对就是靠这种信念，靠这种伟大的信念，才能走过这艰难的岁月。那今天我们这个和平时代，我们不能丢了这种信念。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民族的复兴，我们人整个人类还有很多苦难，需要这样的伟大的精神。这都不是大话，这确实是我们要这个社会特别要呼吁和提倡的。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纪念白求恩啊，它的价值所在。
我们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在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的，这么一个，公报的会议精神和内涵。那其中谈到了中国之治。就中国目前革命发展到今天，它所经历的这种伟大的创举，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给自己来去规划的这种奋斗目标是真切和具体的，我们走过路程是光辉的。但是多少这种先辈们在同样的精神的感召之下的话，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那很多同学们都可能了解的少，因为还处在这样一个青少年时期，认识不是那么的具体和真切。实际上从毛泽东同志纪念白求恩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真正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国际主义 共产主义这伟大战士，你看他身上流露出来这种精神跟品质，我觉得这就可见一斑，还包括我们无数的先烈当中的历史故事当中，都值得大家去认真的学习。
嗯，
中国革命的这么一个民族解放和革命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革命走到今天建设这个国家和撑起伟大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这个光辉的这个任务的话，我觉得这里边凝聚了很多这种不朽的精神和情怀在这个当中。
嗯
啊，你看我们现在从白求恩同志这一个个案的例子上可以看出，他本身的话在自己的国家他生活是很幸福的，
对，
而且年纪也不小了，近50岁吧。
对，嗯，
他是后来到了这个应该是在苏联是吧，
在苏联参加了他们的这个
医学研讨会，
医学研讨会，对，
而受到了感召，
嗯，
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你比如说当时是说在美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加拿大，
加拿大的，嗯，
的这个共产国际组织，共产党组织的这个安排下，来到了这个中国。这个安排是简单，可是他一路当中不远万里能够到达，了不起，这首先是个了不起，
对，到达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后在那样艰苦的卓绝的环境之下，嗯，还要来去完成战地的这种，
对，你可以
救治，
对，你可以设想身处地想一想，前面是战火纷飞，
嗯，
就是野战医院临时搭个棚子，马上就是动手术，啊，全是受伤的战士，
嗯，
你想想那惨烈的样子，
你当医生做手术的话，还要讲究各种条件，这些东西，
对，什么条件都没有啊，
是吧？
所以他就是手指被这个一个战士的伤员的骨头给刮伤了，感染了嘛，啊，这条件非常差。所以他
不可想象，
对，不可想象，就是包括最后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白求恩他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一封绝笔信呢，啊，绝笔信，
嗯，
他说我今天感觉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就是这些话你读起来真的是很感动啊，请转
个真挚很朴实的人，
对， 对，他说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人民，最近2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诚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我们就是因为从白求恩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一份伟大的力量，然后你再回想一下，看到历史史实这样去发展的，看到中华民族的今天，看到中国发展的辉煌的今天，有多少像这样的人，他们是完全无私的奉献和燃烧了自己，才能够帮助历史的进程，给我们促成今天的生活，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你看白求恩的话，这里边最最让我们觉得现在再读来的话，应该说特别敬仰的就是他是一个外国人，
嗯，
而且已经是一个相当于是
有成就的，嗯，有成就
了不起的医生，应该说是一个有成就的外科医生，而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那说中国有句俗话叫50而知天命啊，可是他选择了来去走这样一条路，而且他在自己的这种表达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情怀当中，应该说他的字字句句，你刚才举到的例子，写给聂帅的这个一封信，都是很朴实、很真挚的，没有什么大话。
所以了解了这些背景啊，同学们可以再来读《纪念白求恩》，啊，用心的去体会，
再来看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他是一个 伟大的人，是一个
高尚的人，
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些铺排实际上对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真是一点都不过分，甚至是还有更多没有言及的地方。
对，
那毛泽东同志跟他有过三个多小时的交谈，又是有直面的接触，是真切的。
嗯，
然后在这一路当中，这些里边所提到的事情是没有人不知道。
嗯，
他的这个朴实、真挚和伟大，就是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这都是事实，对吧？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也无需多言。啊，这篇文章也主要就是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来表述白求恩的精神。
但是我们要懂。
对，
我们之所以来去用语文相对论跟大家解读这样的一个读懂，或者说去读解这一篇议论文的这样一个文章的话，我们要学会来去从背景上找资料，来去了解史实，来去感知或者说来去认知这里边所提到的关键的人物、关键的事件，它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帮助你了解议论文里所说到的、提及的事、表达的观点和所要体现出来的内涵、所要生发出来的这种精神、所要传递出来的力量，这是我觉得我们要传递的这个真正的要义所在。
对。